弟兄姐妹平安，很感恩这次第一次我来到大家的中间跟大家一起敬拜。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种植植物的经验？有没有？不有啊，但是不太多。待会要向大家请教一下。我在神学院里面有位同工，他非常亲切非常好的一位同工，因为有一次他来我的房间，看见里面空荡荡的，他就很有心啊，就送我一盆很漂亮的洋兰，然后我就真而种植了，就每天照顾，因为听说不能浇太多的水，对不对？所以我就在很谨慎的看着我浇水的分量，结果一天一天，这盆洋兰就我看着它慢慢的枯干。我就非常担心，不知道怎么办，就赶快多加一点水，然后大家可以想象最后它就死掉。然后其实这已经不是第一盘在我手中死去的植物，所以后来我都不敢跟我的同工讲，他送我的洋兰呢就这样的死掉了。对于一棵植物来说，到底什么是最重要的？对植物来说，水啦，空气，阳光，一部分的植物阳光也是蛮重要的啊。还要适当的给它加一些营养。植物的专家可以向大家回答这个问题。那对于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来说，最重要的到底是什么呢？那重要到会直接影响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今天我们一起思想一段经文，在旧约的耶利米书17章5节到8节。这段经文里面就提到有两种的植物，好像是一个比喻。其实呢，这两种的植物是类比两种不同的人，是非常非常强烈的对比，就是有祸的人跟有福的人。我想跟大家一起来同声念出今天我们要思想的这段经文，耶利米书17章5节到8节，我们一起诵读。耶和华如此说，依靠人血肉的棒臂，心中离弃耶和华的那人有祸了，因他必像沙漠的杜松，不见福乐来到，却要住旷野干旱之处，无人居住的简地。依靠耶和华，以耶和华为可靠的那人有福了，他必像树在遇水旁，在河边扎根，盐叶来到并不惧怕，叶子仍必青翠，在干旱之年毫无挂虑，而且结果不止。在这段经文里面耶利米他用沙漠的杜松来形容有祸的人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杜松这种植物其实杜松是在沙漠里面很常见的一种的植物它长得矮矮的，那叶子像一根一根的针，然后它的根很浅，很容易就会枯干甚至会干死。这段经文里面就讲到沙漠的杜松见不到福乐来到。对于一棵植物来说，什么是它的福乐？或者说最恶劣的情况对一棵植物来说是什么？就是没有水，没有雨水所以见不到雨水来到是一个咒诅。不单单如此，这段经文里面更提到它是沙漠里面的住在无人居住的碱地的这样的一棵杜松碱地就是比如说在以色列的地方沿海附近的地区其实有很多这样的土地碱地就是盐分很高，这个碱的成分很重很高的所以是根本不适合植物生长的这样的一种土地。所以我们想一想，天没有雨下，然后地又是寸草不生，这就是杜松它生长的环境。在这段经文里面，杜松是象征 一种被咒诅的生命。为什么他会被召来咒诅？答案就在第五节，因为他依靠人血肉的棒臂，心中离弃耶和华。一个不要上帝，一个拒绝上帝在他生命当中掌权的一个人，他就有祸了。这是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很清楚的一个信息。弟兄姐妹，今天在你的生命当中，是谁做主的呢？是谁掌权的呢？我很久以前学过一个词，就是说在家里面啊，掌权的那个人叫做掌勺的，是不是？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人这样讲啊。家庭里面有主，在你自己的生命当中都有主。到底你依靠的是上帝还是你自己？当你面对人生里面的干旱，可能是面对很多人际关系的困难，可能是我们学业当中很多的挑战压力，工作的环境，甚至家庭里面，其实往往是我们很多烦恼很多忧虑的一个来源。面对这一切的时候，你是怎样去处理，怎样去应对啊？人很多时候就很自然的反应就是，哎，我们想办法来解决这一切的问题，或者是我要找谁，找哪一个人来帮我可以马上解决我的难题。经文这里说到就是心中离弃耶和华，那基督徒大概不至于会这样想，没有想到，哎，我要离弃，也不应该不会这样想啊。最少大家今天还是很愿意来到教会当中，很愿意继续做一个基督徒。可是我们也要问一问自己，当我们面对困境的时候，面对很多难处的时候，你的第一个反应，你第一件事情你会做什么？可能不是祷告，可能我们马上就想，哎，我要想一办法，像刚才所说的，我要找谁可以帮我。然后到了最后真的都行不通，没有办法的时候，我们才想到，哎，我要祷告，我要寻求上帝的帮助啊。有一句话，临急抱佛脚，可能大家都听过，或者急来抱佛脚啊。其实这个也是很多基督徒，可能也是包括你和我的一个写照啊。有很严重的事情，解决不来的事情，我们才想到，哎，对，我要祷告，我要求神来帮助我们啊。多少时候我们都把上帝当作好像是一个救命钟啊，就是有紧急的事情的时候才去按那个钟，才去求他。可是平常却很少去花功夫花时间用心的跟上帝来建立一个关系，一个爱的关系啊。对，我们对上帝的心是不是这样的功能性的呢？就是，哎，有事情我们才去想起我们的上帝啊，没有事情我们就把它搁在一旁。弟兄姐妹，其实我们的上帝很希望我们常常去亲近他，去依靠他，不是有难题的时候，不是有急难的时候才去想起他，而是每天每时每刻的一种相连相系的一种关系，每一天去建立的一个关系。这是一个爱的呼召，就好像父亲在座，我相信也有父母啊，父亲对儿女的期盼一样啊。一个爸爸或者是妈妈不会希望自己的儿女，哎，要买玩具或者是闯了祸的时候才去找自己，总是希望每天常常的有一种很亲密的关系。如果我们平常都不习惯去亲近上帝，跟上帝好像很陌生，没有那种很亲密的关系的，那我们的属灵生命又可以怎样成长呢？沙漠的杜松这种植物就是没有跟水源连接起来所以它枯干枯萎。经文就提出一个很严重的一个形容，就是他们有祸了。有福的人另外一种人又是怎样呢？ 有福的人，先知就用另外一种植物来形容他，就是用栽种在水旁的树来形容。哪怕外面的环境是很炎热很干旱，但是这棵树很特别，就经文就形容它是很清脆很茂盛的这样的一棵树，而且不断的结果。到底为什么跟杜松有这么大的差别，还是在一个干旱的环境里面？这个秘密其实是收藏在地底下。我曾经看过一个讲大自然的一个节目有一集就是讲树木。有位树木的专家呢，他就说一棵树你看到一棵树它长得很茂盛，它的树冠很宽广它的叶子很茂盛。那你看到这样的一棵树，虽然你的肉眼不能穿透这个泥土，你看不到地下，但是你看到这样的一棵树，你就可以肯定它下面的根，它伸延的地方，它长的根很多，其实就跟它上面的树冠的范围是一样的。这棵栽种在水旁的树也是一样，因为它的根在下面，它伸向水源，跟水源是连在一起的，所以它不会受到恶劣的天气所影响。当其他无根的植物都枯干枯死的时候，这棵树仍然可以很茂盛，它可以仍然有很清脆的叶子，它仍然可以不断的结果。依靠耶和华的人也是这样，在很恶劣的环境当中，毫无恐惧，毫无挂虑，仍然活出生命的丰盛，生命的光彩。这个秘密同样是肉眼看不见的，因为它是深藏在这个人的生命当中，就是他的生命是一个紧紧跟上帝连接在一起的一个生命。无论是沙漠的杜松或者是水旁的树，同样都会面对环境的挑战，同样都会面对干旱，同样都会面对炎热。基督徒也是一样，其实还没有信主的人，或者我们已经信主的人也都是一样基督徒没有豁免各种困难各种挑战的这样的一个权利只要一天我们还在地上生活，我们少不免我们会遇到挑战，会遇到痛苦的事，艰难的事情。杜松跟一棵青翠的树其实都是植物平常看起来的时候可能没有很大的分别，可是干旱一来，考验一来的时候一棵就枯萎，一棵仍然青翠，这个分别就可以显现出来，就可以看得到。人也是一样，基督徒的生命的素质可能在平顺的日子没有看到很特别的地方，可是艰难的考验一来我们马上就可以看到原来我自己的生命的素质是怎样。有的基督徒他遇到困难苦难的时候，他马上就被打倒，他的信心就马上就被打垮了，可能就我就不信了。可是有的基督徒你平常可能没有觉得他有很突出的地方，但是他面对危难的时候，你会看到他那种生命力，他里面那种安稳，那种出人意外的平安在他的心里面。这个关键就在于他所依靠的对象到底是谁。在韩国的教会历史里面有一个很闪亮的名字，一个很受尊重的名字这位是朱基彻牧师。朱基彻牧师他是在日治的时代殉道的一位韩国的牧者有一次我有机会听到朱牧师的儿子朱光朝长老分享他的人生，他的经历其实我见到朱长老的时候，他已经也是一位老人家他谈起他的父亲朱基彻牧师他对父亲的印象很模糊，因为他很小的时候父亲已经被关进监牢里面因为他拒绝加入那个日本开的那个 设立的这个教会的组织。他记得最后一次见父亲是在监牢里面，就母亲带着很年幼的他去监牢当时他父亲他记得是被这个守卫背着出来，因为他其实遍体鳞伤，根本自己没有办法走路。然后他看到父亲的十个手指头跟脚趾头的指甲都被拔掉，还在淌血这是他最后一次见到父亲。后来很快他父亲就死在监牢里面。然后他因为失去了爸爸，然后剩下他妈妈跟他两兄弟所以生活非常的艰苦曾经有亲日的组织教会组织的人来送一个抚恤金到他家里，然后他的妈妈拒绝了，就说不要。所以他为这件事情他很生妈妈的气，就觉得为什么我们这么苦，现在有人送钱来，为什么你不要？然后他妈妈就请他过来坐下，坐在一个小凳子上就读了一篇诗篇给他听。我读给大家听，是诗篇37:25-26。朱长老的妈妈说，读给他听，是说我从前年幼，现在年老，从未见过一人被弃，也未见过他的后裔讨饭。他终日恩待人，借给人，他的后裔也要蒙福。朱长老的妈妈抓着这个应许，她选择了不依靠人的帮助，而是全然的依靠上帝。然后朱长老他年轻，他的成长，他人生的路很艰辛，但是上帝非常的恩待他。他有一段时间他放弃了信仰，可是后来上帝让他回转，再回到他的怀抱当中。其实在很多年很多年之后朱长老才明白父亲并不是没有留下东西给他，其实他的爸爸妈妈留下了一笔很丰盛的遗产给他，就是一种紧抓住神的话语，就紧紧抓住神话语的应许，一个完全依靠上帝、信靠上帝的生命的榜样，这是他一生最宝贵的遗产。耶利米书这里，先知把有祸的生命、蒙福的生命两种的生命放在一起，不仅仅是为了做一个对比，其实也是把两条道路放在大家的面前，你要选择哪一条道路，你是可以选择的，或者换句话说，你一定要选择两条道路当中的其中一条。经文告诉我们，你必须要选择，你不要想要做一根墙头草左摇右摆。你做的选择，要不你是你自己做你自己生命的主，要不你是选择全然的依靠上帝，没有中间的路线。可能有些弟兄姐妹说，我不是不依靠上帝，不是觉得还是很习惯靠自己解决问题或者我有时候忘记了要去依靠或者有些事情我自己知道上帝不喜欢，所以我都不好意思去祷告了，因为知道上帝一定不容许我这样做。这些都不是真正的依靠。整本的圣经其实我们慢慢的去读我们就会发现整本圣经的给我们发出的挑战是很一致的，也是很绝对的。耶稣对那些要考虑要很忐忑要不要跟随他的人，耶稣发出一个怎样的挑战？在路加福音9:23，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舍己就是要放下自己，从这个生命的宝座上自己走下来，然后让上帝坐在你生命的宝座上，让他做你生命的主，让他在你生命当中掌权。那舍己到哪一个程度呢？哇，我们听到耶稣所讲的就觉得很不容易接受。耶稣说，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不背着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非常斩钉截铁的一个挑战和要求。 是真的，弟兄姐妹，上帝对我们的要求从来都是很绝对的，没有打折扣的，他要求我们的是百分之百的舍弃，百分之百的跟随，百分之百的依靠，上帝从来不会降低我们的他对我们的标准。上帝透过他的话语挑战我们，到底你的生命是谁来做主，谁来掌权？如果你选择我甘于当一颗沙漠的杜松，我要坚持拒绝上帝的主权，其实你有你的自由，因为这是你可以选择。不过这段经文也很清楚地把这样选择的后果说明，这样的生命有祸了，是一个被咒诅的生命。但其实我们看这一段的经文，我们更要清楚的就是它更深层的意思，其实它是一个邀请，是一个鼓励，希望我们愿意甘心当一棵栽种在水旁的一棵树，跟我们生命的主紧紧的结连在一起，以至于当我们去经历生命当中、人生当中最干旱、最难熬的考验的时候，我们仍然能够因着我们的生命跟上帝连结，因着我们倚靠神，我们可以屹立不倒，而且我们的生命还可以结出果子，在干旱之中我们仍然可以活出丰盛。弟兄姐妹，这个本来就是耶稣来到世界上的目的。耶稣基督对我们的要求很高嘛，但是我们想一想，耶稣首先对我们做出了百分之百的牺牲，百分之百的舍己，完全的牺牲，完全的爱，其实是要我们的生命，而且不是一个很平凡的生命，是一个很丰盛的生命。耶稣在登山宝训，或者我们叫做山上宝训里面讲的我们很熟悉的八福，其实讲的也是承接耶利米书这里的主题，到底什么是福气在原文当中，或者是我们看英文的版本，我们会看到八福每一句都是以福这个字作为第一个字，强调的就是福气。有福的人他的生命有哪一些的表现？耶利米书这个树栽种在水旁的这个比喻，这个意象后来在诗篇的第一篇重现诗篇第一篇也是我们很熟悉的一篇诗篇我希望大家手上有圣经的，我们都一起打开诗篇的第一篇，诗篇的第一篇我方便打开圣经的弟兄姐妹，邀请你跟我一起读出这一篇的诗篇，如果你会背的话可以跟我们一起背诗篇的第一篇。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恶人并不是这样，乃像糠秕被风吹散，因此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这是很多人喜爱的一篇诗篇。诗篇第一篇同样把两种人做了一个很强烈的对比，同样的把祸跟福沉迷在我们面前。但是我们留意诗篇第一篇的警告，其实比耶利米书十七章的这个比喻，它的这个警告来得更严厉耶利米书这里说到恶人像沙漠的杜松他还是在枯干，在苟延残喘。可是诗篇第一篇讲恶人的下场是怎样，像糠秕一样被风吹散，结局就是审判，是灭亡。在诗篇第一篇里面告诉我们说，义人却像一棵树 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诗篇的作者在第一篇呢，他一开始就提醒我们，也是要挑战我们，到底你要受祸还是要蒙福，也是没有中间路线让我们选择。如果你定义要从恶人的计谋，你要站罪人的道路，你要做亵慢人的座位，啊，这是你的选择。不过后面的149篇的诗篇你就不用读了，因为跟你无关。但是如果你立志要成为一个蒙福的人，要成为一棵栽在溪水旁的树，诗篇第一篇就非常的宝贵，因为它好像一根钥匙，打开整个诗篇的宝库，准备我们的心进到跟上帝很亲密的关系当中。诗篇最长的一篇哈，考考大家，最长的一篇是哪一篇？最长的诗篇是119篇哈。这么长的诗篇，这篇诗篇有176节的诗篇的经节。这么长的诗篇内容讲的是什么？你有时间的时候啊，我鼓励大家回去看119篇哈，100多节的啊这样的一篇诗篇，整篇都是歌颂耶和华律法是何等的宝贵，神的话是多么的甘甜，世人如何很渴慕去遵行神的律法。耶利米书的17:5-8，告诉我们蒙福的秘诀是什么？就是依靠上帝，就是跟上帝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而诗篇的作者他说的更具体，诗篇的1:2，我们刚才读到的，就是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够看重上帝给我们的话语？啊，我们今天常常说，我们现在是很后现代的一个时代。其实20年前已经讲我们是后现代了。啊，我们的思想很自我中心，我们很怀疑权威，很拒绝权威。啊，我们对所有的事情都不太相信。牧者常常鼓励我们读圣经啊，很苦口婆心的来劝我们，哎，好好读圣经，好好读上帝的话语啊。刚才看到大家有很多人举手参加读经的计划啊，但是我心里面有个问题，为什么不是所有人都有举手啊？只有大概一半的弟兄姐妹有参加哈。读圣经很重要，虽然这是一句我们听了很多次的一句话，一个劝勉。圣经是我们生活，是我们行事为人的准则啊！上帝要我们明白关于他的一切事情，都写在这本圣经里面。我们要很诚实的问一下自己，到底我是不是真的从我的心底里很认定圣经的权威？我有没有把上帝的话看重啊？看重就是到当上帝的话跟我自己的意愿有抵触的时候，我会怎样做决定？我会怎样做选择？我愿不愿意放下自己来谦卑俯伏在上帝的话语面前，俯伏在上帝的话语的权柄底下？今天有很多弟兄姐妹说啊，怎样才能够明白上帝的心意啊？我常常都不明白上帝的心意怎么办？啊，可能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根本都不知道圣经怎么讲。要明白圣经怎么讲，那前提你要读圣经，你要好好的去读圣经。我更担心的就是很多的信徒可能他觉得读圣经不读圣经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可能是因为我们很忙碌啊，每个人都很忙碌啊，是一个常态。但是千万不要因为忙碌而放下了我们对圣经的渴慕 或者以忙碌作为一个借口，其实是我们自己心里对神的话语没有一个渴慕的心，我们没有那个属灵的胃口。很没有胃口的话就不吃了，不吃的话像一个婴孩一样，没有吃奶的话他就永远不能够长大。这样的信仰没有神的话语来滋养来引导的这样的一个生命，没有办法扎根，也没有办法承载我们人生当中所面对的干旱和各种的考验。沙漠的杜松就是这样，没有根。耶利米先知写这卷书的作者，他是怎样看待上帝的话？耶利米书的15章16节，先知说，我得着你的言语，我就当食物吃了，吃下去，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因为我是称为你名下的人。哎，你没有看到这是一种关系。如果我们看重自己的身份，看重哎，我们跟上帝有关系啊，我们是他的儿女，我们是属于上帝的儿女，属于他名下的人啊。上帝透过他的话语要启示他自己，要对我说话，这样的话我怎么可能去轻忽看待圣经的话，神的话语啊？我们不用心去读去想去好好的去明白呢或者有很多没有信主的朋友会觉得哎，圣经很教条，甚至很多基督徒可能都会觉得哎，圣经很教条，很多的诫命好像要逼我们去守这样那样的规矩都是一堆达不到的要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曾经有这样的想法如果我们真的这样想的话，觉得哎，这是一堆规矩硬要我们去遵守的话，那其实我们还不明白上帝的话语为什么要赐给我们，我们误解了这一些的教导。上帝把这么宝贵的礼物耶稣基督的救恩赐给我们，他已经首先接纳了我们的本相，接纳了我们是他的儿女我们这些不配不完美的人。圣经其实是告诉我们，哎，我们已经有了这个新的身份了，到底我们可以怎样过一个新的生活，一个跟恩典，我们所领受恩典相称的这样的一个生活。那每个基督徒都应当为自己的属灵生命负责，虽然这救恩是白白赐给我们的是无条件，但是我们也要为着这个新的生命这个礼物来负责，选择走一条蒙福的道路，还是一条被咒诅的路。很希望在鼓励弟兄姐妹为刚才举手的弟兄姐妹感恩也为在座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这互相的鼓励今天还是一月份还是一年的开始，我们真的立志在这一年里面立志好好的读圣经读圣经没有捷径的，没有速成的，需要你下功夫的，需要你每天读。或者你不是马上看到有什么果效，或者是有什么特别奇妙的变化很快就出现在你的身上，可是当你愿意扎扎实实下功夫读神的话语，其实你就在建造一个根基，不知不觉之间你会发现自己的生命原来被上帝魔造，被上帝的道所改变就算我们觉得自己的圣经的基础现在不是很好有时候读圣经很多地方都不明白，就不要紧每一个人开始的时候都是这样，只要我们愿意坚持去操练去读，永远不会太迟。那怎样读呢我希望再用诗篇的第一篇的第二节叫我们的秘诀来彼此的鼓励第一个秘诀就是要喜爱上帝的话语培养一个属灵的胃口求主赐给你一个渴慕的心教会里面有很多的资源我刚刚看到情绪表，有信仰班，有查经班希望大家都珍惜这些的资源好好的规划你自己个人的读经的生活 建立一个好的习惯。我最鼓励就是弟兄姐妹可以成立一些小组两个人三个人都好，就是大家互相鼓励，哎，你今天有没有读圣经呢？哎，还没有，那我马上去读啊，分享你的领受亮光。第二个秘诀除了喜爱上帝的话语，第二个是昼夜思想上帝的话，要去明白神的话不要今天读过了，那就心安理得了，然后就去忙别的事情。要把神的话停留在你的心里面，去思想，去咀嚼，去消化，藏在心里面。到底上帝借着这段时间你读的经文，要给你怎样的教导，要对你说什么？那除了喜爱神的话，除了昼夜思想，还有最后一方面很重要，就是要持守，要实践神的话。就好像雅各所说的不要单单听到，还要行道这样我们才是真正活出上帝的话语跟上帝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永远是排在我们基督徒生命里面的优先次序的首位这个就是蒙福的秘诀，很简单，但是实行起来可能也是很不容易对我们来说。但是我们要抓住圣经给我们的应许，就是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么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谢谢你也借着先知他的比喻，他的提醒再一次激励我们的心愿意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都立志愿意做一棵栽在水旁的树，我们的生命紧紧的跟你联系我们每一天愿意去思想你的话语，我们的生命成为一个依靠你的生命，一个能够常常从你那里得着力量，得着提醒这样的一个蒙福的生命。求主帮助我们，如果我们有软弱，有时候我们在很多的忙碌当中真的没有办法好好的去持守我们读经的操练，求主就帮助我们也让身边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彼此的激励同心一起喜爱上帝的话，一同实践上帝的话，要愿意我们这个群体也成为一个蒙福的群体。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